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但病痛来了如何招架？养生潮流五花八门，到底哪些科学有效？纽约健康365节目为你遍访华人医生，揭秘真正的健康之道。纽约健康365节目由 KAPA Foundation 亚美医协慈善基金会制作，这里集合着1400多位医师会员，涵盖70多个专科，他们为纽约市约50万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纽约健康365，从此刻开始，健康不难懂，名医在耳边。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讲究进补，不管我们的祖先是来自于中国的南方还是北方，那么天气一冷呢，总觉得需要吃点好的来补充能量。常见的有各种肉汤、药膳、汤剂会更多的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那么大家都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增强体质，抵御寒冷。不过最近我们看到一些研究，让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习以为常的进补习惯。比如说秋冬季节假日很多，美国心脏协会就提醒说，节假日期间高糖高脂高盐的饮食会显著的增加慢性病急性发作的风险。美国的国立卫生研究院也指出说，饮食不均衡不仅没有办法进补，反而会带来体重增加、血脂波动等这些健康隐患。那么还有研究显示呢，说节假日期间人群会平均增重2到5磅，而且部分体重往往在节后是难以完全恢复的，意味着所谓的补有可能会给我们补来健康问题。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内科专家杜涛博士，一起来好好梳理一下日常繁重工作中的各位朋友应该怎么科学饮食，还有就是秋冬时节咱们应该怎么进补。杜涛医生是亚美医师协会会员、美国内科专科医生以及美国肥胖症专科认证医师，他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曾任北京协和医院内科主治医生，此后担任哈佛医学院与西奈山医院助理教授，并在耶鲁医学健康中心从事临床工作10余年。杜医生的诊所2025年在法拉盛开业，为社区提供高质量的全科与个性化医疗服务。杜医生你好。
您好。非常高兴能到这里来跟大家一起聊聊到底应该怎么保护我们的健康
啊。有关补或者是进补，其实很多中国人从小听说过很多理论，随便就能说出一些习以为常的价值观，比如说什么冬进补、春打虎，这很夸张，但是能感觉到这个逻辑关系哈。还有叫药补不如食补，还有叫三九补一冬，来年无病痛。其实我们很多人已经习惯了这些谚语的状态，就是那种不容置疑的啊，我告诉你就是真理，你这辈子就照这个做，就肯定身体能很强健啊。首先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从您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中华的这个传统文化中会有这么浓墨重彩的进补的价值观？现代呢，有人说是一种健康焦虑啊，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咱们的这些先民是怎么形成这种饮食观念，而且一直影响到今天我们的潜在的或者下意识的饮食选择的。
人类的历史有将近200到300万年，我们饮食足够丰富，也就是近100年，我们还经过了一个非常寒冷的时间，到了冬季人们很难得到食物，到了秋季正好是丰收的季节，人们要大量的开始进食，然后补充自己的体能，让自己储存大量的脂肪以抵抗漫长的严冬。所以呢，这个秋季进补它是长期以来人类发展，尤其是在物质很贫困的时候积累下来常年的人类进化的一个经验的总结吧。
嗯，
各个国家人在秋季的时候都要大量的进食，你看他们到了秋季以后就有很多的 holiday 节假日进行各种的大吃大喝，各种丰富的。但是呢，这个进补的过程中呢，怎么进补才算多科学？因为我们的饮食现在极大的丰富，我们就不用跑得很远的地方就能吃到各季的蔬果，进补已经不是说像我们老祖先一样 要面临着一个漫长严寒的冬天，少吃少喝的冬天。
是，
所以这个进补的这个理念呢，现在已经我觉得不是非常科学了。
嗯，
但是呢，如何合理的进食仍然是非常需要我们关注的一个事情。
嗯，就是从先民来说，您刚才讲的很清楚，就是天冷了，大家自然觉得需要吃东西。另外一方面呢，秋天，哎，咱也有了，能吃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很重要，就是能够提供情绪价值啊。忙了一年了，终于能够庆祝一下了。
对。
那么，您刚才谈到的其中一点，我还想追问一下，您说了这时过境迁哈，我们的劳动生产能力现在有了很大的改进啊，跟过去完全不能同日而语了。那我们如果从现代的角度来看，从医学的角度来看，您觉得气温降低之后，比如说人类的这个代谢能力啊、免疫能力方面，是不是依然跟着生物的节律，就是跟着我们的 DNA 或者跟着四时的发展，依然会发生显著变化？换句话说，这时候人是不是特别需要加强营养？我们现代人，
我们现代人物质丰富，非常短暂，很难改变我们基因中的一些变化。到了秋天，我们就可能要减少劳作了，冬天就窝在家里了，不出去活动了，并且吃的东西要减少了，那它就自然的有一个需求，要把我们体内的脂肪建立起来，它就会强烈的表达出一种想吃的愿望，那它就会寻找各种吃的，所以它的食欲呢，在秋天的时候比夏天的时候就增加了很多。你就感觉到天气凉了，你就开始比夏天要吃的多了很多，甚至一两倍的左右。所以呢，这就导致我们摄入过多，营养过多过剩，导致了我们不良脂肪的堆积，导致了很多慢性疾病的产生。
嗯，属于这个 DNA 的惯性，让我们没有改变饮食或者说生存的习惯，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不缺营养了。
是
啊，我再从营养方面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平时咱们生活中，比如说有人生病，或者是他本人做手术之后出院的，医生都会嘱咐啊，吃点好的，吃点有营养的。其实这个好像也能从侧面说明，这个食物对于特定情况下特定的人群它是有帮助的。那么我今天呢，终于有机会跟您证实一下，医生这个话是随便说说的，起一些心理的安慰，没指望起多大作用呢？还是说从医生角度来说，这个话真的是对病后恢复会起到明显的作用，就是吃的所谓好与不好？
那当然，这个营养，现代科学特别强调营养这个概念，不是指的吃的多，而是指的吃的好。高营养不是说你要吃高糖高脂肪这些类的东西，而是指要非常好的质量的食物，包括了好的肉食，好的鱼类，好的蛋白质的来源主要是来自于鸡蛋及其一些牛奶，其他的一些我们爱吃的东西不见得就是高营养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爱吃甜食，而现在呢认为甜食糖就是一个毒药，所以这个营养概念呢跟我们以前的人的概念大相径庭，我们好吃的都是非常油的、炸的、炒的，油汪汪的那种感觉，好像吃起来也很香哈。可是呢，它的蛋白质的质量、营养成分远远不够我们所需求的量。所以呢，术后它经过了手术的打击，我们产生了很多的焦虑荷尔蒙，它的通路的改变呢，就导致我们肌肉的耗损，我们营养的缺失。那我们就要补充这种好的营养，指的是高浓度的蛋白质。产后还有术后，这些蛋白质的需求都根据一个人的体重来计算，还有运动员，还有一些武打运动员，体能消耗非常大的时候，蛋白质的需求量能达到 1.5 到2克每公斤体重，我们普通人要求是 0.8 到 1.2 克每公斤体重。最好的蛋白质现在认为就是鸡蛋，现在建议每一天吃到3到4个鸡蛋，这就是术后病人应该怎么吃。那水煮的鸡蛋胃肠道吸收的能力是最好的，那其他的就水蒸蛋或者炒蛋，这些都可以吃，但是呢就不如水煮蛋那么好。还有呢就是鱼肉都可以吃，但是呢它有肉有不同的区别，我们以后还可以详细的谈。
关于鸡蛋，我再追问一个问题吧。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到您提鸡蛋，都会想起来我们过去看到的科普文章，甚至有些专家说一天不能超过，有的说不能超过一个，有的说不能超过两个。但是我们也看到西方，比如说有运动员或者说是营养师，像您刚才谈的建议，至少是会超过三个四个的。听的最多的说吃鸡蛋多了不好，是有关所谓胆固醇或者说对于胆囊的影响啊。我不知道这个到底现代医学应该怎么理解呢？
这是一个很好问题。你知道鸡蛋中含胆固醇量是很高的，而我们人体是需要胆固醇的，尤其是我们的大脑，我们的所有细胞膜都是由胆固醇构成的，所以胆固醇对我们人体是必须的。而胆固醇不是导致我们脂肪堆积慢性炎症的一个杀手，而是一种保护机制。所以呢，鸡蛋现在认为这种胆固醇的来源是提供一种保护的胆固醇给我们身体。以往认为这个胆固醇不分类别，因为这是在20年前了，认为鸡蛋的胆固醇可能就是导致我们脂肪肝、脂肪堆积引起的一个最主要的元凶。后来发现这种胆固醇是我们人体所必需的，因为我们人体衰老，我们需要大量的胆固醇补充我们脑子，让我们的记忆力得到恢复，还有各种细胞的修复，膜上都是用的胆固醇，所以这种胆固醇是好的胆固醇。现代尤其近10年的营养学建议，鸡蛋的摄入量每天都增到了3到4个，而我们大多数人吃不到那么多，所以一天能够保证2个就已经很满意了。
再加上过去鸡蛋也贵，又一琢磨，哎，你看专家说了鸡蛋吃多了也不好，咱就少吃点鸡蛋。现在整个都变化了啊，医学研究的理论变化了，然后鸡蛋的生产条件包括它的这个销售成本什么也变化了，那么我们的这个营养学的习惯或者说这方面的这个做法也应该相应的发生改变。回到刚才您谈到的，也想起我们过去的一些固有的观念，或者说我们整个民族过去曾经经历过的艰难的那段日子，营养不足确实在上一辈甚至上上一辈会导致很多问题，比如说肺结核啊、肝病啊什么这些啊，我们虽然没有经历过，但是都听说过。那也像您谈到的一样，就是这几十年来，不管是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是到世界各地的海外中国人的经历，我们的饮食的营养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需不需要在特别的时候全民的进补呢？
这个营养随时随地都要进行，在很多人来说并不太明白这个营养指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现在说老年人要吃清淡饮食，减少他们的血脂，要吃低脂饮食，可是呢，这个清淡饮食指的是什么呢？不是指的是少肉少蛋，而是指的少盐少糖。这个叫清淡。所以呢，我们的清淡饮食现在已经改变了，不是说让老年人不吃肉，只吃点粗粥淡饭，这个完全就跟不上。因为在衰老过程中，他的肌肉是很快的流失，如何减缓这个衰老的过程，我们这个蛋白质摄入保证我们的肌肉的原始的状态，让我们肌肉保持活力，保持应有的大小和能量的话，这个摄入的蛋白质的量是要足够多的。所以现在呢，国际卫生组织他们要求我们正常人摄入蛋白质至少是0.8到1克每公斤体重每一天，并且把这个蛋白质的量分到3餐进行，每一餐的量大概就是30克左右。比如说你是90公斤的体重，它大概就应该摄入90克的蛋白质。那这个90克蛋白质分在3餐，每一餐至少能达到30克，25到30克是相对于我们平均人来说。那这个25克怎么能达到？一个鸡蛋7克，小的鸡蛋，大一点的鸡蛋是8克。那一杯牛奶是10克的蛋白质，一杯酸奶，假如加水果那种很甜的那种酸奶的话，它是4克的蛋白质，而那种叫希腊酸奶，它是浓缩的那种奶制品，是10克蛋白。所以你就可以算，你大概早上吃2个鸡蛋，喝一杯牛奶，大概能达到24到26克的蛋白质。所以呢，这种蛋白质的摄入，这才叫足够。到中午，一个手掌大小的肉和手掌这么厚的肉，比如说一块鸡胸脯肉，它的蛋白质也就是30克，整整一块鸡胸脯的肉才30克。一个9盎司的牛排也才25克。 所以呢，平常我们中国人喜欢吃炒肉丝啊什么的，你想炒肉丝我们夹到嘴里大多数是吃的菜而不是肉丝，那个肉丝你竖起起来你可能也就十几条，你十几条夹在累积起来只有你的几个手指头那么多，而你要吃到整个手掌这么多远远的达不到我们的营养的要求。所以呢，这个营养在老年人尤其是进补的时候一定要每天算一算到底吃了多少蛋白质的量。
所以总体来说我们已经习惯了民族饮食的那些食谱或者说饮食的习惯，其实如果今天衡量起来还是普遍的达不到蛋白质摄入的需求的，
远远的达不到。
您多次谈到了蛋白质，也谈到了蛋白质需要摄入的量，也做了衡量。但是呢，我们平常生活中一到这个时节所进行的所谓进补，从吃的这些东西上来我好像看不出有蛋白质，它是其他的一些东西，我不知道这方面怎么来认识。比如说刚说到进补的固有的观念好多人相信所谓越贵的补品越有效，国人的文化中觉得什么是进补，吃人参吃阿胶还有一些很奇怪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虫草。怎么从医学角度来看待这些传统的打引号的进补的补品，它真的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嘛，中医方面真正的深入研究还是知之甚少。在西方的这个文化中间，他们也相信这些补药，专门有一个学科叫 naturopathic， 拿到的学位呢是叫 ND Natural Doctor。他们把这个中医的药呢都细分化了，比如说我们的银杏叶、我们的人参、我们的黄芪、我们的白藜芦醇、我们的芹菜，把这个浓度都提纯出来，一个个的进行了研究。所以呢，现在发表在西方杂志上的单一个的这些研究已经很多很多了。我们老祖宗总结出来的一些进步呢，我觉得肯定有它的道理，但是只是我说我现在对这个知识知之甚少，觉得对这个组合到底对人类有什么特别的帮助我不敢肯定的说有多大的帮助。但是如果让我谈到黄芪，我就知道哦，黄芪的摄入每天吃一个胶囊的提纯的黄芪，至少在小鼠实验上对小鼠的寿命是能延长3到5年。你要算小鼠总共才活5年，它又能延长到3年，那已经是很大的一个进步了。那就发现这个老祖宗在每次需要进补的时候都要加黄芪是有它道理的。但是呢，这个国外医学它研究的这个黄芪就发现它这个量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比如说我们光煮汤放1-2片黄芪，这远远达不到我们人体延长寿命的要求。那要很大量，比如说他们要一卡车的黄芪量，他们把这个提纯以后给人吃每一个胶囊达到1000毫克的量。再说我们的芹菜，芹菜对我们人体非常好，尤其是对男性的前列腺帮助非常大。那芹菜素他们提纯以后发现芹菜素对前列腺的影响必须达到500毫克以上，而这个500毫克几乎是一房子的芹菜，你每天你不可能吃那么多芹菜。所以呢，对这个西医和中医之间的这种，他们做了一些动物实验，发现只要小剂量的对动物实验来说微乎其微。所以呢，这个进补的这个概念呢，叫我受西方这个医学教育的人来说我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中医这么多年这么多人的经验总结一定是有它道理的，肯定是有它的精华所在的。所以我并不反对它，比如说我妈妈给我熬汤我都喝，我也觉得肯定是有帮助的。但是呢，我就拒绝他再去放很多的枣啊，因为枣里头很多甜的东西嘛，就放1-2颗就好了，不要让这个汤觉得很甜，是吧？
明白。我们其实可以根据您刚才介绍的知识大致的总结一下，就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那个进补概念，有很多是需要经过进一步的进行定量化或者实验化去验证的。但是呢，其中的有一些已经证明了不对的一些做法，比如说里边不要加太多糖，不要加太多盐，这个是我们现在可以注意的。好的。那么还有呢，就是传统观念来说呢比较讲究而且有条件的呢，说尤其是女性 在秋冬季节会特别希望这个时候的饮食来补气血啊，这三个字是非常关键的，说可以抵御寒冷，同时呢又怕吃多了长胖，胖了之后就形象也不好，然后皮肤状态也受影响。那有人靠吃燕窝，还有叫胶原蛋白补剂，那么有人是吃阿胶。从营养角度来讲，如果想请您为女性的听众朋友来介绍的话，秋冬应该注意补哪些成分才能起到一个坚固补身体抗衰老又控制自己的体重这样的一个效果。
秋冬季女性补气养血哈、
嗯、
看过一本书，我们人类的发展啊，其实跟动物的发展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在冬季受孕到春季孩子出生、
嗯、
然后呢这个女性呢以前生活非常艰苦，女性一年也在劳作，男的都出去打猎，女的在家里也要劳作，甚至要耕地什么的，所以呢女性的这种辛苦呢导致她脂肪的严重的缺乏，因为这个受孕它是需要一定的脂肪的量的，这个脂肪量达不到一定的水平的话，女性也不容易受孕，所以呢她在秋天的开始的时候也要大量的进食，让她的脂肪量能够储存到一定的量，她才容易受孕。所以呢这个女性的进补跟我们老祖宗以前说的秋季进补是一个道理，所以很多脂肪量达到一定量，她冬季就开始受孕，然后春季出生，这一年孩子就比较能够在热的环境下相对容易存活。所以呢这都是在人类进步的过程中的一个说法。但是你说我们目前女性需不需要秋季进步，因为我们天天都可以进步，天天都吃了大量多过我们身体所需要的热量，导致我们脂肪的堆积，那你说它需要进步吗？但是我强调的是这种进步是需要吃高质量的食物的，而不是说你要吃大鱼大肉，吃很多的高热量的东西而让你长胖、
嗯、
所以呢这种高质量的食物呢是指的是好的蛋白质，好的纤维，健康的生活方式。
嗯，就是进行合理的健康配比，注重自己的营养和养生，不一定在哪个时节啊，全年都应该关注这个问题。
对，
这个让我想起来另外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好多人都说腊八蒜是不是非得在腊八那天泡说哪天泡都是腊八蒜的那个味儿。
你知道这个腊八蒜是为什么才能成为那个绿颜色吗、
嗯、
它是有一定温度要求的。
是，
所以你现在有冰箱了，你用冰箱也可以泡出腊八蒜。
是是，还有一个问题特别想向您请教，这个也是困扰我们很长时间的。刚才说到说美国人研究发现说节假日期间啊，人均体重平均会增加2到5磅啊，节后也减不掉。这个事儿呢就让我想起来一个印象很深的例子，就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美国当时一个游泳健将叫菲尔普斯，他一个人拿8块金牌啊，当时看电视转播的时候他那个体型特别好，而且我印象深，解说员说他的手比膝盖长啊，而且说他有一个特点，说他在陆地上走路的时候反而容易摔跤，但是他进水里之后就是游得特别好，他天生是为了游泳而生的。
嗯，
飞鱼菲尔普斯特别有名。
对， 对，我也看了
啊。结果北京奥运会之后没多长时间，美国媒体也报，后来我们在电视上也看到，他由于大赛之后的这种放松甚至放纵胡吃海喝，整个人变了一个状态，那个脸甚至你都有点不仔细看认不出来这样一个状态。这个说到什么呢，就是说到好像人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需要有规律坚持很长时间，但是我们放假稍微一放纵，就会带来就是你需要花几倍力量去消耗的这样的一个后果。为什么就是我们的人体是这样的一个节制，是这样的一个规律，为什么在短时间内的放纵会带来血糖血压血脂的这样的明显的这种波动，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打破这样的一个后果呢？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个牵扯到了运动医学。运动员跟我们老百姓还不太一样，运动员在训练的时候是高强度的肌肉的运动，他需要很高的糖来补充他大量的能量的产生。所以呢这种人呢平常的饮食高热量高糖高蛋白高脂肪，所以他已经习惯了这种饮食，当他比赛以后一旦松懈下来，他如果继续保持他过去的饮食的习惯的话， 这种热量远远的超过他身体所需要，热量消耗不掉的时候就转化成脂肪，就堆积在我们身上。我们最初的脂肪在我们热量摄入远大于你所消耗的热量的时候，这个脂肪堆积是在我们皮下的。如果这个皮下脂肪已经饱和了，它就开始堆积在我们的内脏里头。一旦堆积在内脏，这就成为了一个有毒性的脂肪。这个脂肪就开始释放一些炎性的物质，就开始出现很多的病痛、疲乏，甚至抑郁。所以呢，这都是在内脏内脂肪所释放的一些炎性物质，导致了一些慢性炎症的产生，并且这些脂肪还会通过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就叫低密度脂蛋白，把它转移到了血管壁上，形成了血管的斑块，形成了血管疾病的产生，最后导致我们心脏的疾病、脑部的中风等等，并且呢，导致我们血管壁增厚以后，血管内腔就变细，那血管的压力就增大，就搞出高血压。所以呢，这种大吃大喝呢，如果是光是一两天，你可能还不觉出有特别大的差别，如果你加强活动的话。如果你又不活动，然后又吃的那么多，然后比如说你去 cruise， 没有太大的空间去活动的话，这些脂肪堆积在内脏以后就会引起这些炎性反应。这些炎性反应的这些脂肪非常难以清除，因为你要先消耗掉皮下的脂肪，它这个才能把内脏的脂肪往出挪。所以呢，这个脂肪的堆积是非常巨大。所以你看，因为我拿到了这个肥胖的治疗证书嘛，我在受训的时候发现他们有一个标准，人的腹部腹围和你的身高的比值是评估你未来心血管疾病重要的一个指标。所以你的腹围如果超过了一定的值，就说明你腹部内的脂肪的堆积超过了一定的值，会给你带来很大的风险。
您谈到这个也是我接下来想问的，可能跟很多的朋友的健康都有关系。上班族相当多的朋友是需要坐着办公、坐着上班的，肉眼可见我们的腰部的这个脂肪还有我们的腰围是随着工作年限不断的增加成正比的。后来呢，大家也都听说了，说不只是看到你腰粗了，内脏脂肪也开始堆积，说这个非常危险。我一直想请教医生，就是为什么坐时间长这个脂肪就会堆积在我们的腰部和内脏，而不是其他地方，比如说没看谁工作时间长腿粗了，或者说脸大了。那么这种现象为什么会发生，它存在的这个健康风险是不是现在是医学界公认的是一种很强的一种警告？
那当然，腹部脂肪及其腰背部的脂肪的堆积，就是因为我们皮下脂肪堆积已经满了才转移到了腹部。但是腹部的脂肪一堆积引起了很多炎性反应嘛，已经公认为现在是认为是糖尿病、很多肿瘤还有我们的大脑的衰竭引起的痴呆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现在这个预防医学就认为这个腹部脂肪堆积是非常的一个高风险的问题。因为久坐你不运动，你的下肢的肌肉在萎缩，腿上已经可能堆积了很多脂肪你没有看到，但是你肌肉不够强大的话，你的腿也不显得粗。但是如果你肌肉膨胀起来，你皮下脂肪如果少少的，你看看你可能腿粗了。所以你觉得你腿没有变化的话，是因为你脂肪在那儿，但是肌肉不够 strong enough。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久坐是一个非常非常不良的习惯。人体的运动现在认为是跟我们人体关键的一个长寿线粒体密切相关，尤其是这个运动呢能够恢复这个受损的线粒体。如果你不运动，你久坐，肌肉不能得到充分的运动的话，细胞内的线粒体没有血液的经常的来回的流动的话，它不能带走这种代谢的自由基，使这种线粒体得到破坏以后，严重的影响人的寿命和各个器官的功能。所以呢，久坐会减少人的寿命，甚至很多年轻人因为长期的办公或者焦虑加在一起，大量的喝各种糖奶茶呀什么的，这种再加上平常吃饭又是高盐高脂肪的这种东西的话，他在三四十岁可能都会出现一些慢性代谢性疾病，比如说糖尿病的出现、高血压的出现、肥胖导致的各种肿瘤的出现都有可能。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就结合咱们今天主要关注的两件事儿，一个是 秋冬季的进补和营养问题，还一个是关于这个上班族啊，怎么样保持自己一个良好状态这方面，如果想请您给大家叮嘱几句话的话，您想跟大家说点什么？
咱们最重要的就是上班族，一个小时至少站起来活动5分钟到10分钟，去喝个水，做一做拉伸的一些运动，比如说伸伸胳膊，踢踢腿，然后再回来再工作。因为有时候专心致志的工作以后你忘了时间了，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大量的喝水
啊，
让你喝水想上厕所，你这时候就不得不去站起来，
一举两得。
是，所以呢我觉得这是对年轻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并且呢饮水现代人远远的达不到我们所需要的量，一个100斤的年轻女性，她的饮水量至少一天应该在2000cc 2000毫升的量，再加上如果天热或者是她有运动，那应该再加额外的500毫升，那就是2500毫升的量的饮水。如果个子更高，她的饮水量相对比例就应该更多。
嗯，
还有一个呢，不能光喝水，同时呢也要喝一点里面有一些电解质的，含有镁的，含有钠的，保存它体内的电解质的平衡。这就是我们做的汤，我们汤总是要放点盐的嘛，你就可以同时要中午喝点汤，晚上也要喝汤，这个汤和你的水配搭在一起，这就保证了我们体内的一种平衡。
嗯，好的，今天我们和杜医生一起深入探讨了进补这件事情。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冬令进补，从现代医学来看，营养是不是均衡，是不是符合个人的体质，比单纯补什么更加重要。另外呢，对于职场人士，职场的女性啊，更要注意科学饮食，适量运动和规律作息，把补充营养和延缓衰老，保持健康结合起来。我们祝愿每一位听众都能在秋冬季节里把饮食真正变成健康的助力，而不是额外的负担。感谢杜医生精彩的讲解，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谢谢你，再见。
郑重声明，纽约健康365节目采访内容是由纽约州执照医师义务提供的医疗健康资讯，仅供参考与公众教育用途，采访中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受访嘉宾个人意见，不代表本机构立场。您有任何个人的医疗问题，请与您的家庭医生联系。